我们实际能做些什么工作啊？我们实际能做些什么工作？我想现在国内最需要的那就是合用的工人。老实说，做主工作的人并不少，很多啊。可能啊，上午我们的弟兄他是讲30万人一个啊，那是指牧师啊，那些老的牧师，案例过的牧师啊，在家庭教会里面，在一个县里面几百个同工都可以找到啊，很多的啊，而且都是能够讲道，都是在全世界侍奉的啊，不过都是义工啊，都是义工。所谓义工就是自己搞农业的、种田的啊，就是说余下的时间都是侍奉神，也有些是退休的。但是我们说真正合用的不那么多，心智上不合用，真道的认识上不合用，都有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对我们来说做真理的栽培非常的需要。那么我刚才已经讲，我带的这一个啊，这个培训的啊，这个几本教材啊，这个是我自己编写，目的也是希望啊，按照我自己多年在那边侍奉的体会啊，根据他们我所理解的需要，我就写给他们啊，这为他们编，那么每次给他们上课啊，每次上课差不多大概一科就是3小时啊，一科就是3小时。那么问题是，确实为什么他们需要真理上的栽培？一方面他们出去侍奉工作需要传一个纯正的道理，全备的救恩，另外一方面异端邪说非常厉害。很奇怪，那一些很幼稚的那一个啊异端邪说的道理，那些假先知非常大的迷惑。什么原因我也说不上，我只能说邪灵的工作。那些异端邪说背后都有邪灵，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像那一个这么荒谬的道理啊，耶稣再来是一个女人啊，我们说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找不到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在大陆还蛮流行的啊，就是说这个异端的影响还蛮多的啊。那么上些日子还有啊，发了150万张传单，大家也有听说嘛啊，这个什么人是活基督要做王啊，以致在北京发传单的时候给抓住啊，引起政府的注意啊。这个我们也说，这不是福音弹战，这是一个政治传单啊，什么谁要做王了，我们的圣经里面哪里有说啊谁是活基督要做王？谁说他是活基督，他就是敌基督，就是假基督，对不对啊？这个是最容易认出来了啊。那么我们说啊，最后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啊假基督其实也不是活基督，已经死掉啊，已经死掉了啊。所以啊，我想啊，我们啊，我也不要讲是谁了，大家可能有的也都已经知道啊，也都已经知道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在真理上呢，我们可以栽培啊，这个啊弟兄姊妹呢来抵制异端啊，来抵制异端。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在物质上呢来供应，是提高当地的教会的一些事工的效果。我们都承认这个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所谓福音堂啊，摆几个椅子这么讲讲耶稣的道理，有几个人信耶稣。现在中国的教会啊，家庭教会已经不是这样的一种局面了啊。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确实他们也是已经借用了很多啊这个先进的器材吧啊，包括了电脑啊啊那个电话啊啊，这个大哥大了，所谓啊，我们说有些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他们这个气派的，我说我回去看看，比我大的多啊，哈哈啊，这个啊，工作啊，摩托车啊，这一些，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些全是为了赶时髦，确实现在的事工的节奏，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你不能要求传福音的人老是保持那种原来的原始的那个节奏，这个对工作有的时候呢。没有好处。那么我们说为了要提高工作的效果呢，我们说这个到底钱是有限的啊。那么比如说那个录音带的问题，在国内呢，我们录音呢啊，我们说一个高速的录音带3分钟3个带就完了啊，马上就好了啊。像这一类呢，在国内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呢，需要就海外就需要去支援，就去带进去。那么像我这个培训的课呢，基本上呢 也都有那个录像带啊，那个录像带呢给他们呢也是在国内翻录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他们听啊，时间听长了一个人的思想不容易集中，但是呢看那个录像带呢是有一个图像在上面。当然这个录像的时候严格的我要求他们就是录我这个人啊，不要录到下面的人啊。那么像刚才幻灯里面呢，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啊这个培训的学生，但是这些呢因为这些幻灯呢都是我自己个人控制，所以呢你们看过，我想你们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你要去汇报的话啊，当然我知道没有啊，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的话你也描写不出来，是不是啊？你最多就说是我啊，我负责，对不对啊？其他的人你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比较容易，但在国内因为这些袋子要分发的，所以呢严格的控制啊，那就是说只是录我录黑板上我写的，其他的都没有啊。那么像这一类，如果说大家，我顺便讲，大家拿了我的那个培训的教材啊，当然不一定拿了我的教材只是 几个大点了啊，真的你要讲不一定就是说啊，就是你就在有些解释的上面觉得有困难呢，也可以跟我联络，我在这里呢也有录像带啊，我可以供应给大家，只要大家要。所以我的后面我有一个我的名片的那个盒子放在那边，就是说如果说弟兄姊妹在事工上有任何需要我配合帮助的，只要我有机会我有能力，我都会很乐意的来配合大家啊。因为今天福音的工作啊，我自己回到中国大陆也是，我知道我们要做一个配角啊，做一个辅助的工作。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能够做的，那就是经济上的支持啊。我们说真理上的是需要你人进去才能做的啊，这个物质上的也是需要你人来来往往的。第三个经济上的支持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当然在这个里面我想要祷告啊，为他们祷告，这个啊我就不讲道了，是不是啊？那个要不然的话要讲一篇道，是不是啊？要好好祷告，是不是啊？那么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啊。最后呢第三方面呢我跟大家谈的呢就是说工作中呢要注意的一些策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愿意引进的一个呢就是所谓叫灰色地带，哈哈啊，等一下我会有时间给弟兄姊妹提问题啊，这个灰色地带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是这样在做。我们说为什么在中国灰色地带特别多，就是因为中国的政策不明确啊，它禁止的事情太多了，相反的有许多事情它还没有办法真正的禁止，他什么都想禁止，但实际上呢什么都不可能禁止，干脆呢就成了一个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大家都知道不白不黑，是不是啊？白的就是说可以公开的，黑的就是完全是走私的。今天我们不要做走私的事情。那么早晨我也听到有些弟兄姊妹问到带书进去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海关现在很松啊，那么海关呢我们说早晨的我们弟兄也是这么样的告诉我们了啊，如果说他看到你太多了啊，他告诉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啊这个多过一个啊旅游的人该带的啊那个数字啊，换句话就是说你带100块肥皂的话可能他也要留下来的啊，这你是走私走单帮了嘛，是不是 啊那么你带了100本书的话他也可能要留下来啊。那么他但是呢这个如果真是你带100块肥皂的话，他会告诉你你去旅游带了100块肥皂怎么旅游呢啊，留在这里出去的时候呢带回去，因为这不是没收啊，寄存。那么书也是这样，没有没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它不能说是反动，它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违禁品啊。那么录影带呢会不同一些啊，录影带它有明确的政策，好像是2个录影带，而且呢一般的它要检查，其实它倒不是为了教会的那个问题，它是防止黄色啊，很多那些人来了海外回去呢带了黄色的录影带回去，所以呢这也是很多回去的人他们要查那个录影带呢会要扣留要看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说像这些我们工作进去呢，我们说常有一些我们把这个呢叫做灰色地带啊，比如说我在做啊做那些培训啊，那么我们说其实当地的那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自己也常在聚会的，他们的聚会也是半公开的， 那么这些半公开的聚会呢，我们说干部不一定都是不知道，但是干部也不一定每次都要来禁止。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明白。在美国公路上开车的限速是多少？65迈，是不是你一超过了，警察就来抓你了？啊，我们说这个 enforcement 常常会有不同的啊，你看到警察了，你就怎么样？啊，开慢一点了，啊，但是再倒过来，警察也知道，每个人只开65不开快的话，我们说这个造成什么 ？traffic， 啊，更严重。所以有的时候他也是眼开眼闭，对不对啊？啊，你超速，你不要 change lane。啊 ，change lane 超速，那就是他要抓你的原因。常常啊，你光是你在最里面的那一条道，你开到65，开到70，啊，我75我不敢说怎么样，但是70我想基本上他不会来找你麻烦。但是有些人开车这样啊，我们说你就是开66，他也来抓你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危险，啊，这个换道。所以我们说像这一个。为什么你超过了这个速度他不来抓你呢？没有这个法吗？也有，但是呢他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来找你麻烦啊。我有一次看那个电视啊，这个一个这个啊，我有的时候喜欢看那个 National Geography 啊，这个就是说讲那个野兽啊动物的啊，那个狮子跟那个斑马啊就在旁边，哎呦，我心里记得不得了。哎呀，你不知道那个狮子要来吃你吗？那个斑马只当没事，就这么坐着，就吃它的草，是不是啊？那个狮子在旁边，它也不来抓你。但是呢，你不知道，可能几天中间有一次，突然那个狮子起来要抓了，然后呢，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那些斑马怎么样，就拼命的逃，那个狮子追这个追那个，最后呢，抓到了一个了，咬死了，就吃了所有的斑马怎么样？不是逃掉了，而是怎么样回来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了现在你抓过一个斑马了，然后呢有几天可以太平、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政策，嘉宁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像是斑马这样，已经习惯在这样被吞噬的这一个环境下了、啊、你说那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吗？抓到了以后挨打罚啊关，绝对有可能的，啊，也确实有人就是碰到的，但是呢，我们说神的工作不能停止嘛，啊，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嘛。当你在做的时候，停不下来嘛，里面一个力量就是非做不可嘛，啊，危险，我们说不等于说是要禁止自己不做嘛。所以有的人来问我啊，回大陆去有没有危险啊？那我就可以回答你这一句话：今天要做神的工作，没有保证书的，啊，神不给你保证书的。上天堂是保证的，为主工作啊受赏赐可能是保证的，啊，在这个地上你为主工作没有风浪，没有保证的。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保证，但是这个保证只是我们人自己要而已，而这个要说明什么？还是回到我刚才的，为什么要跟大家上这一课？啊，讲到底心智不够，啊，你不要把我说我讲得太严厉，心智不够。过去的那些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的处境不会比现在的那个我们去，啊，要好多少，可能更艰难。那个时候的人更野蛮，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些宣教士他们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到了庚子年间的时候啊，那些要逃命的宣教士很少，到了时候都是留下来准备为主摆上的。我那时候听到，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海外的宣教士现在都啊怎么样，很多还是非常的好，但那个时候我听说64以后啊啊，有的宣教士就讲，我去中国大陆，我身边要有一张啊随时可以走的飞机票。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是多余的去了。啊，这倒不是说我们去了一定要去啊舍命，倒不是这个说法，而是在心智上的问题，准备了没有？啊，准备到什么地步？啊，要准备来侍奉。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准备，灰色地带可以说，有的人就跟我讲，那你最好列出一个灰色地带给我， 那列不出来的啊。等到你列出来了，那就是黑色的了。灰色地带就在于你善于运用啊，你越是熟悉情况，你越会觉得灰色地带是很多很多啊。那这其中的奥妙我也讲不清楚啊，我只是自己感谢神，这些年一直是有机会这样的在做啊。当然我觉得最要紧的是主的保守啊。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辅助的角色，我们要和当地的同工的配搭，要注意我们是做配角，不是做主角。我觉得今天我们凡是海外进到中国大陆去的，有的时候我要问几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我常会问啊，你是预备去改造中国教会，还是预备去帮助中国教会？进去的人都说是改造啊，都说是帮助，但是实际做出来的往往好像在改造。今天我们是要做主角的话，我们就要去改造那边的教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改造。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做辅助的角色，我们是真正的帮助他们，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做的。那么当然我们说很要紧的也就是生活上事工上的认同啊，要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我刚才我在给看幻灯的时候我已经讲啊，你不用怕，哎呀，十个人洗一盆水，他们从来不会让你是第十个啊，总是让你第一第二个的啊。当然可能你觉得这个盆很脏，是不是啊？有的人说我买一个盆我又不是买不起啊。我们知道如果你去了一个地方你带了一个盆去了啊，我们说这个味道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你带一个盆不够，你还得带一个碗，对不对啊？因为你还得要吃，然后你更要带一个杯啊。我们说大陆的弟兄姊妹农村啊，真是啊，我也是有的时候不很习惯，他们的杯子就喝来喝去的啊，他们习惯啊。但这些我觉得就是我看我们心智到什么地步啊。有一次神就责备我啊，你的杯他能够喝，为什么他的杯你不能喝啊？我们说这个，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海外生活惯了，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啊是理所当然的享受，我们应该这么样生活，世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忘本了，哈哈啊，大陆来的人我们就应该想到不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常常勉励自己，不要把我看作我今天我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周围有很多跟我一样工作的人，我要跟他们比较啊。早晨我们的弟兄也讲比较了啊，你有一个什么车，我的车要比你更好啊，你 Toyota 我要 BMW 可能啊。如果你要跟这里的人比，你心里面越比越不满足。我自己常常想到，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我是家庭教会当时的一个成员，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一个成员。这样当我在比较的时候，我就跟谁来比啊？跟国内的弟兄姊妹来比。那边弟兄姊妹的工作非常辛苦，确确实实可以说是一个礼拜七天啊。在这里啊，做牧师礼拜天讲道也算上班的，哈哈。那么我们说礼拜一还要怎么样补休，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是正常啊，你不要，我绝对不反对，我也可以嘛，为什么不可以，是不是啊？都一样。但是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啊，有机会侍奉能够平安无事就满心感恩啊，从来没有想到哇，那我这次啊做了那么多天了，休假日都没有了啊，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的。那么我常把自己啊，我常提醒自己，你自己放在哪一边，也就是说今天你画自己画在哪一边。我总是勉励自己画在跟国内的弟兄姊妹一起，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是何等的亏欠，因为今天我所做的是太少。在国内的一般的同工一个礼拜讲个四五次道那是不稀奇的。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我最近我碰到的啊，他一个月30次啊，平均一天一次啊，那就是天天有聚会的 啊，他因为是一个几万人的家庭聚会的一个负责的弟兄，所以当然是特别忙。那么我们说这些人的休息日是哪一天？没有的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哦，今天我休息，哈哈，没有，都是凑时间啊。如果真是有什么其他的事要办，都得要凑时间。那么当然我们说在工作中应当要注意的那一个策略，除了要啊找到那些灰色的地带啊，要甘办辅助的角色，另外一个那就是要树立团队的精神啊。那么这个团队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在海外我们彼此之间各个机构各个教会和信徒的那一个合作。那么这个合作比如在这里，我觉得啊，也是更体现出不同族裔的合作啊，有西方人，也有我们啊大陆的，有华人，在华人中间，我们看见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大陆来的。我们说，尽管我们的背景可能很不相同，也有美国生长长大的啊，但是呢，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配搭的是很好。那么像 RSI 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虽然都是西方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这样的负担。往往我觉得西方人对华人的负担超过华人，华人往往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负担。但是西方人他做这些工作有局限，所以当他们要开这些专对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那些留学生的工作的时候，他就需要这里的华人的教牧来协助来配合。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60年代以后开始华人教会大量的增加，很多都是从查经班那边提升起来。为什么？那就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台湾很多留学生过来，那时候是开始校园团契这一类，然后那个查经班，等到这一些留学生毕业了，他们在事业上开始有成就，在信仰上也逐步的老练了，那么也是到了那一个查经班提升为华人教会的时候，所以说很多华人教会都是这样开始。那么我们说今天从大陆来的那些学生学者，我们看见也是差不多走同样的路。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是要提醒啊，就是说我认为有查经班有团契是很好，是不是已经到了提升成为教会这样的一个时机，我觉得不一定成熟。很多人以为什么叫查经班变成教会，只要去登记注册一下那很容易，美国是很容易注册，好像我注册批准了那我就是教会了。我们说查经班到底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工作，教会有比较复杂的内容，有好些内容，而且在这个里面的配搭啊，长老执事职员各方面我们说都有一些配搭。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华人教会那个 senior pastor 啊，就是说主任牧师最难请到啊，那按照我们的想法，你缺主任牧师那最好了啊！本来我就想做得越大越好，我来做主任好啊，不是，你要做主任牧师，主任牧师有主任牧师的好些工作，要统筹，要安排啊，要 moderate， 要怎么样，要有近期的计划，远期的计划，不是好像说哦，你缺那有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找职业啊，这个地方缺一个经理，那我去做经理吧。人家是缺，为什么找不到？怎么会找不到呢？这么多人都可以做啊！啊，问题就是说不一定能够做，不胜任，啊，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要配合啊，所以我也勉励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心侍奉神。我再说，中国是一个最广阔的货场，啊，我们都知道中国到今天信耶稣的人数没有办法精确的统计，一般认为5000万。啊，到7000万，也有的人说1亿啊，我想1亿可能是太乐观一点，啊，就是有这么多，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有12亿以上的人没有信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55亿人口， 一般的认为十七亿是作为基督徒包括挂名的，然后有37到38亿那是还没有信主的，在这个里边1/3是中国人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的责任使命是何等的重大。很多的事工的机会，今天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一做教会的工作了我们就要做中国福音事工，我自己是只做中国福音事工，为什么？因为我清楚神给我的护照，我是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不等于每一个人要么不侍奉神，一侍奉神就是做这个，也不一定。我觉得今天像西方人都对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我们华人都有这样的关心啊。我们从大陆出来的，当我们在信仰上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也可以考虑啊。他们今天也有报告，希望我们有人能够做一些这个参加 RSI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很好，很有价值啊。我发现今天在这个机构的里面，华人侍奉的都是台湾来的，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大陆来的，但是我勉励弟兄姊妹应该要参与这样的工作，工作从这样做起，然后等到神有一天呼召你了，然后真的要进大陆。可以说进大陆真的，我再说好些方面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并不是我们没有机会啊，我简单的重复一下，今天我们要认识中国教会目前的处境啊。中国教会好像分了三支跟家庭教会，这不是两大宗派啊。我再说关键的问题，谁也不要去垄断福音，任何人说这个福音只能我来做，你要做就得通过我，我们说那是你的老板说的话，我们的老板是神，神从来不会这么说。耶稣留下的使命那是给所有的信徒，家庭教会也不能说啊，三字不能做只能我们做，我觉得也不要这么说。他真正的做福音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阻挡呢？耶稣都说不抵挡我们就是什么帮助我们，但是当他说啊，只能他来做别人都不给做，那我们觉得你做得再好那不行，那不合神的心意啊。而家庭教会就处在那种外松内紧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下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我写的那一个啊回国探亲的报告啊。那么在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真理上帮助啊，在物质上帮助，在经济上帮助，有些我们不一定要去，我们用祷告用经济的支持啊，有些我们是需要人去的。那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清楚了，今天我们不是看环境，圣经教导我们的那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但是当然我们说不同的环境，得时的时候跟不得时的时候方法可以改的啊，工作不停的。那么在物质上有好多的供应，我们也是有需要，比如我们印的好多的书我们带到中国大陆去，在中国大陆不但没有版权啊，也是从来没有能够卖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些我们能够这样做，也是靠了海外的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奉献和支持啊。那么在工作中间，我再说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灰色地带啊，今天那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地方啊。当然我们说白色地带啊，或者我们叫绿色通道是最好，但是呢可能这个是机会很少啊，它给你的限制很多啊。当然我们说现在绿色通道最多的呢，就是说你通过三字啊，三字已经政府也公开的讲，你只要通过三字，你要讲到，你要到神学院上课啊，你要搞出版，你要搞什么培训都可以，但是只能通过三字。那么我们说海外有一些机构通过三字去做，我不反对，但是如果认为因此这就是啊我们今天做中国事工的唯一途径，我觉得没有圣经依据啊，这不是真理的教导啊，这是某一个老板说的话啊。那么今天我们在事工中，我再说我们不是去改造中国教会，我们是去帮助他们做一个配角。最后就是我们各机构的配搭啊，我们说在福音事工上大家不同的背景啊。今天老师说大陆的事工啊，真是只有大陆出来的人比较容易做，为什么？ 知道大陆的一些情形和想法，用的词汇也会差不多啊。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香港来的更加了啊，语言上常常不通，台湾来的用的词也不一样啊，那么想法也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相互配搭可以使工作做得更好啊。好，我想我这个讲呢我简单啊，那下面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啊愿意要问的，大家可以啊有一点时间问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有一些回应，觉得我讲的那个情形有什么不对啊，大家也可以提啊，有没有什么要问啊或者啊要提的啊，有没有那么啊是我们说家庭教会呢，每个不同的时期呢，他们的方法呢，并不完全都一样啊。我们说家庭教会从最早呢，大概在50年代啊，当时就逐渐开始，因为从成立了三自以后呢，就有些人就退出，他们觉得在三自的教堂里面，那个时候真是都讲政治的啊，这个很少不讲政治。啊，干部也是命令那些三字里面的牧师要讲政治啊。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在家里面聚会，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一种家庭的啊家庭聚会啊，所谓这里就我们叫 fellowship。 那么中国的家庭聚会 fellowship 呢最早是什么时候呢，是还是在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伯特利布道团。这伯特利布道团里面呢，过去呢就是纪子文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宋尚杰也曾经在里面啊，再早呢还有一些都是组内的前辈。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布完了道以后呢，他们把信徒交给当地的教会以外呢，他们也鼓励信徒呢在家里面能够有家庭聚会，那时候都叫家庭礼拜。那么有家庭礼拜呢，是作为一种属灵的补充啊，跟教会的工作没有冲突的啊。那么我们说都是可以通过家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家庭礼拜呢，也是在当时吸引一些亲友来听福音啊。那么这个是所以已经有这样的一种传统。那么我记得我们家里面，我自己家里面，我母亲最早信主是1948年，我是接下来也跟了母亲去做礼拜，也信了主。那么那时候我还很小。那么接下来我家里面也就有那个种的家庭礼拜啊，也就是穆迪我母亲也是请自己的亲友来听福音。那么接下来等到1950年三自成立以后呢，那时候因为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没有感到参加三自以后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接下来呢就发现在礼拜堂里面呢往往有很多政治的要求，特别因为那个时候刚巧是抗美援朝嘛，啊，捐献什么飞机大炮啊什么都是在讲台上面呢就提出要求或者就号召要怎么样的做。那么这样一来呢，有些保守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今天一个礼拜堂的讲台呢就成了一个政治的啊，这个甚至于有些宗教干部呢要求做完礼拜不要散不要散，他就上台做报告了啊，就是提出要求。或者呢更糟糕的是那些牧师做报告啊，那么那些信徒更觉得不合适，所以呢有些呢就开始回到家里面聚会。这个呢我们说过去呢就中国的教会都有女传道，是不是啊，牧师以外有女传道。那么这些女传道呢在当时呢，从我在上海我就知道大多数都是不愿意参加三自，而牧师呢大多数是很乐意参加三自啊。所以呢我们说家庭教会一开始那些女传道是起了很大的影响啊。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的家庭教会呢还基本上是公开的，不需要隐藏，因为政府还没有明确说不行。一直到1954年这个开这个中国基督叫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是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候呢本来三自是说是自由参加啊，但那个时候开始就说必须参加，那是一个爱不爱国的表示。所以那个时候的名称呢也从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啊。革新呢你可以反对，我保守我不要革新，对不对啊？爱国你要反对，那这个是大罪啊！你不爱中国爱什么，那时候就说，因为那时候刚叫抗美援朝嘛，你不爱中国就是爱美国嘛 啊，对吧？那就是爱最大的敌人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是你不参加三支，就开始成为反革命。所以亡命到了什么，这个都是在这个以后开始给抓。那么这以后呢，开始家庭教会呢就给取缔。那么这以后开始呢，家庭教会开始就分散，就比较暗中。在当时，但当时呢，可以说家庭教会不那么强。家庭教会比较强是到60年代以后开始。啊，那时候特别农村里面啊，农村我们知道文化这个不是文化革命啊，就是说三面红旗的时候，不是农村是什么人民公社嘛？人民公社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宗教都消灭了，啊，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样的反对宗教？啊，我们说不是说有的人说因为他不懂得教会啊，就是这个信耶稣的人都好不了解，他了解得很。但问题就是说，今天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有没有宗教的余地啊？没有余地的，没有留给宗教余地。所以你宗教越发展，从那个理论上来说，他离开共产主义就怎么样，越远，对他来说是倒退，所以当然他不乐意了。那么在人民公社的时候呢，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城市里面没有，所以农村那个时候呢，已经强迫那些信耶稣的人要写退教书了，什么？所以你听见如果说写退教书了什么，不是指城市里面，在上海的什么没有这个事过，但是呢，在农村人民公社里面，当时你要参加人民公社，你要先写退教书。那么你不能说我不要参加人民公社，我要保持信仰，那不行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你实在不愿意参加呢，那就是说你就成了地富反坏，在人民公社里面另外有一块地方给地富反坏，那就这些人进去。所以这个呢，这以后开始呢，家庭教会呢，就那一个时期呢，是摧残的最厉害。那么一直到刘少奇上台以后呢，1962年开始呢，家庭教会开始又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为什么呢？那时候刘少奇上台以后，他对宗教有过一句话啊，他就说：“我们保护宗教到最后一个人，还是要消灭的，但是不采用行政手段。”啊，那么那时候的农村已经没有教堂了，教堂拆掉了啊，那个改做仓库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也不给恢复，那时候没有平反的。那么接下来呢，农村教会开始都是家庭聚会了。所以我们说一直到今天，农村教会有的时候跟家庭聚会还是混在一起的啊，分不清的啊，因为没有教堂。那么这时候呢，六二年以后呢，聚会就比较公开一点啊，比较公开一点。那么到了66年，我们知道文化革命开始，任何宗教活动都是反革命活动，那么所有的活动，城市里也好，农村也好，全部都是暗的。那时候呢，是真正叫做地下教会啊，那就是说完全暗的形式。那么这样的时候的聚会呢，它不会固定时间，不会固定地点啊，那这样是太傻了，对不对啊？你固定时间地点两三次马上就发现啊，每个礼拜都不同，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所以不一定是礼拜天啊，不一定礼拜天。那么一直到1979年开始以后呢，76年以后呢，情形已经有些变了。那四人帮给抓了以后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啊，过去这一些不行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呢，首先已经蛮活跃了。到78年的时候，有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说要应当给宗教有自由，有这样的一篇社论一出来呢，大家开始就知道了啊，信仰可以自由了。那么开始的时候，干部也不知道信仰自由，家庭聚会大家都乱来了，干部以为这自由了嘛，都可以了，啊，然后我们说接下来政府一看不对嘛，到1979年呢，又把三字请出来了，三字从1966年就没有了，他自我解散了，啊，因为文化革命宗教就完全停止活动呢，啊，三字的任务也就完了，是吧？那么我们说到1979年呢，所以说我说再把那些牧师呢，再从这个各种工厂了什么就请回来，重新再来做牧师，啊，那么开礼拜堂，目的呢，那时候就开始是要管理教会。那么我们说这个以后的一些政策呢，就是说到底你一直暗的聚会呀，不方便，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只要环境好一点，就会公开出来，就会固定时间，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很难说怎么样，有些地方还是会很隐蔽的聚会，有些地方就比较公开。那么啊，我们说周围的那些干部了什么呢？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就好像这一群斑马在那边啊，谁也不知道那个老狮子什么时候会过来咬人啊。但是呢，反正就是说啊，没事的时候就相安无事，谁给咬到嘛，谁倒霉啊。但是当然，今天在国内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为主并不倒霉啊，并不倒霉啊。我讲倒霉可能不一定对啊，并不倒霉了啊，所以啊。
去年在美国来，他们都信了， 然后回去以后啊，他们也不认识，也不认识那个家庭教会，
对
去那个深，
对对，
去深圳，
对。
听了两堂法反应就不对头了，因为说好像讲爱国要先爱国后爱
教，爱国爱教，
先
爱国后爱教，是吧？没国就没教嘛。
啊，做人有时候你什么特殊的时间去，还去晚了没有地方住。
对，确实人很多。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说介绍家庭教会呢，也没有一个机构能有这么多的关系可以介绍，而且呢，有的时候介绍还不那么方便，啊，国内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顾虑的，是不是啊？那么一般的我，所以说家庭教会的人不一样，有的人认为宁愿不要做礼拜啊，也不能去三支的教堂。那么我觉得你如果真是有一个敬拜的心，你去，我倒也不能说是不可以啊。那么应当说，啊，三支里面。啊，现在也不是说每一个牧师在讲政治啊，其实在1980年这个就是文革以后，三支刚恢复第一次的会议里面，统战部的副部长就说过，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讲政治了，你们要讲的属灵啊。为什么要讲的属灵呢？因为你只有讲的属灵才能够吸引人来到教堂嘛。啊，你再讲政治人都跑掉了，你开了堂都没人来啊，所以这以后呢，他们都要追求属灵了啊，要讲的属灵了啊，要讲属灵的道。所以呢，他们，所以你去听一般的啊，现在啊，真是讲政治的，因为牧师也是知道，信徒都不要听政治，上面没有压力，我再讲政治，我不是傻瓜，两头不讨好嘛，对不对啊？啊，那何必再要讲政治呢？现在再讲政治的，只是那些极少数的那些所谓啊极左分子，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说情形都在变。那么像你父母呢，你回去在三支做礼拜，我个人觉得让他去做，等到有一天他自己的生命长进到一定的程度，真理认识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他也自然会认识一些弟兄姊妹，这种家庭教会的机会他会碰到。
那他在这个三支他能够成长？
我想今天我们的神能够使一只驴都可以讲话，我想问题不会很大了啊，是吧？今天我们的神什么都能嘛。啊，当然我不一定说他是驴了，但是但是今天我们的神啊，他可以嘛？今天啊，我们说圣灵可以，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在中国从前的教会，不讲现在，解放前的教会，那时候到西方来受神学栽培的，有些很有名望的牧师，他们到了西方是进了那种自由派的神学院。回去以后到中国，他们也要做自由派的，讲自由派的道理，奇妙的很。他去中国做牧师了以后，在礼拜堂里面讲完了道，他讲的是自由派的道理，信徒听到的是一个属灵的道理。为什么？信徒自己过滤了啊，就自己会把它变过来啊，自己会知道哦，这些他也听不懂，他也不要啊，他会选那一些适合的。那么我们说今天。啊，当然我这样的说法可能家庭教会中间有些人是很反对我的啊，认为这样说法不合适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是觉得啊，与其不做礼拜，那还不如你自己去。当然这也有一个危险，那就是说最后他完全去走三支的路。但是老实说，三支是一个传道人的问题，一开始三支不三支，那是指教会的教牧传道爱国的一个表示，根本跟信徒没有什么大关系。那么当然我说这个啊，就是说能够有家庭教会的机会是很好，但是没有的话，我想啊，那暂时也只能是这样啊，只能是这样。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你举办培训班的时候，
对，
给名额，比如说给两个来的是四个，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做的啊，我要自己去，当然国内都会有一些同工，他们会帮我安排一切啊，我这个自己我不管这一些事啊。
我有几个美国朋友，他们就是自己就是美国人送到大陆去当老师，然后学校他们就是担心，然后老师问我，因为可能去参加晚上也没有 personally 听到过有迫害，但我是基本上跟他讲，就是说他要 be careful， 不要搞得很极端，而且不要跟政府好像，就是说唱对台的那个，好像应该还是 relatively 比较 safe。嗯，是这样吗？还是 还是说那个迫害？
我想作为家庭教会，他从来不愿意跟政府唱对台，就是在信仰的事情上面不妥协。这个我们说不仅仅是现在的家庭教会，当初为什么罗马帝国，它是罗马帝国是宽容所有的宗教，但是对基督教后来特别的迫害，就是因为基督徒的不妥协。别的宗教都肯妥协，拜他的那个偶像了什么都问题不很大，基督徒就是在这个上面绝对不妥协，以至于啊惹怒了那些那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君王。那么家庭教会，其实你说他会反对政府，我想弟兄姊妹从来不会去做一些政治的事情，所以甚至于家庭教会在六四的事情上面他们都没有什么参加的，个人的个别的一些信徒有，但是作为家庭教会里面从来没有什么一个传道人去鼓励信徒去投入这个事情，但是不会反对信徒作为个人他在单位在什么地方他也是投入到这个运动啊，他绝对没有。家庭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就是希望远避政治，所以他不会有一个要更故意政府做对的，但是就在信仰的上面他不妥协。
那像这种美国的老师，他去教英文，然后他另外比如说一些学生到他家去还 party 啊，然后顺便跟他们讲一点福音的故事啊，到以后就说有几个人感兴趣跟他们讲那个福音啊，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如果说你是指什么那些国内的人呢，如果说真的有问题呢，是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当然现在谈不上危险，因为到底现在情形不一样，不是文革。对于那个进去教英语的老师呢，最多呢就不熟约就请他离开就是了，是吧？这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啊，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也有听到啊，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老师啊，在教英文啊，有这个也有听到像啊，北京有几个留学生，他们可能因为是做那个散发那些圣经的什么这个工作啊，那么我们说有一次有一个好像是非洲的啊，那个有公安人员突然在路上啊就挤住他，要他到他的宿舍里面去啊，去抄了什么这一些，为了这个事情后来甚至于吵起来啊。那么当然这些所谓外国人他也不卖你的账啊，吵得很厉害，最后大概好像有几个是有两个给驱逐出去啊。那么因为一方面当时那些公安人员也动作比较粗野，那么那个留学生也是好多啊，那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是在这几个月有发生啊。那么像韩国人那也有很不客气的警告，也有抓啊，那看不同。基本上美国护照的啊就很少就碰他啊，最多就是啊叫他走。所以香港了台湾了啊，抓了关两个礼拜了什么这种常有听到，不是没有，有的，有啊，当然不是太多啊，不太。所以这个就是我要你说这个安全不安全，就是我就要问你，就是说那个狮子跟那斑马在一起，当那个狮子不咬他们的时候，这个斑马算不算安全？是不是啊？那个很可能两天里面这个狮子肚子不饿，他也不去抓，是不是啊？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来抓，抓也不是抓所有的啊，抓你一个啊，因为狮子再大的本事也抓不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啊，像这一类的，你稍微比较比较呢，你稍微能够体会一点。嗯，你刚才要提问题啊，是不是？
我你主要是在这个农村开展工作，我就想在大专院校你是常
驻的。我大专院校有去，但是这不是我主要做的，因为做的人蛮多啊，那个农村做的人比较少，我就多去农村，而且那边的更需要，我觉得啊，这个大专的。我也有去做过一点，但是不是我主要的事工。我觉得神给我的护照更多是在农村里面，是，但农村不一定都是农村的人，有城市去的，就借农村的地方。
你说香港这些人进去被抓关押的公司是常有的事，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也是那
个斑马？这个要你自己去比喽。对，那我最近我看了，我上些日子我就看了一个 香港的一个传道人，他进去他给关了一个礼拜，他出来满心感恩啊，觉得神给他有机会在里面传福音啊，高兴得不得了。但这个人出来以后就不给他再进去了，但也不一定，看每一个地方，这个他给你护照上做了记号了，告诉你以后不欢迎你再来了，那你就不能来。有的干部了就说下次你再来不要再这么搞。嗯，这个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法，你也没有办法上诉，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这个干部怎么说就说了算的啊。那么也就是啊，这个像那个上午那弟兄讲的，他那个天安门像那个这个警察敬个礼就走掉。那我们说你这个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方法，你也去敬个礼可能走不掉，是不是啊？大陆的事情你不能啊预先定法，我说不是法，是不是啊？不行的啊，不同的情形啊，不同的啊，是。
这个时候我很多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照这样讲，家庭教会跟三自爱国委员会这种冲突，我就在想，如果拿王文道老牧师这个个案来讲的话，那么他所持的立场是不是太极端呢？还是说今天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王明道先生他主要的是在1950年啊，到可以说他的工作就到1953年，大概这样啊，两三年的里面，那时候呢我觉得确实神用他很有必要，让他能够把三自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真相当时讲得很清楚。我们作为后辈的，虽然后来可以说王明道先生因为他进监狱很早，后来呢很长一段时间关在里面20多年，等到他出来是1980年，虽然他家里面有家庭聚会啊，后来也有大概也不过30-40个人啊，但是就是说在整个家庭教会的这个事工上面，可以说王明道先生他自己直接做的很少，但是呢他当时对三自的这个问题指出的那一个情形呢，很多后来的弟兄姊妹都是受益啊，能够看清楚。我觉得其实王明道先生并不极端，王明道讲来讲去他就说，我就反对吴耀宗、丁光训这两个是不信派伪信派啊。他相反的对于去三自做礼拜的那些人他倒不是那么样的看法，后来就家庭教会里面有些人认为到三自的教堂去做礼拜的都是拜金牛犊啊跟大隐妇行淫啊借用这些属灵的那一些道理。那么当然我们说啊，他们也是应当说有他们的道理啦啊。那个王明道倒自己不是这么样的说，王明道特别是针对了今天一个做主工作的人，他不针对信徒来说，因为当他在讲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三自没有针对信徒参加，从来没有说信徒参加三自的，只是到现在呢以巫传巫这样的传下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传道人参加三自，牧师参加三次，然后当然牧师参加了就等于那个堂参加了，那个堂参加了好像所有信徒都参加了，那么那时候呢信徒还有自由，就是说你参加我不来可以，我回到家里面，这也是家庭教会开始啊。那么我们说家庭教会跟三次的问题，我觉得不要觉得很多人都是说是大家要啊两边就是说好像是啊闹矛盾，其实我觉得啊很难说家庭教会跟三自是好像是两个宗派之间的矛盾，这样不是，这并不是平行的。首先家庭教会没有代表没有组织，谁是家庭教会都说不上。第二个，家庭教会根本还谈不上去反对三自，只是在道理上反对，在行动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因为他是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所以我们说也有的人也是跟我讲，哎呀能不能呢是两边坐下来谈啊？那么这个也就等于搞民运的那些人很体会啊，谁坐下来谁给开除换一个啊，这就是家庭教会的一必然的啊。谁要说我代表家庭教会，这个人肯定倒霉啊，因为很多人要骂他，你有什么资格来代表我？这不像三自可以找丁光训他是代表，这是为什么后来啊海外有一些人他们喜欢跟三自来往， 就是说家庭教会找不到头，我去跟谁找？谁是家庭教会？啊，其实他们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家庭教会确实不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宗派，这是一个福音运动。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哎，有一种说不上的福音的热，每一个人热心传福音，每一个人乐意为主受苦。其实这些人不十全十美，很多缺点，我们认识的都知道很多缺点，但是我们说在这个运动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祝福，这个祝福不是祝福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的福音在中国的传开。中国确实不容易啊，1949年大家知道信耶稣的人只有70到80万，不到100万，现在我们说估计我们就算再保守5000万的话啊，那你想想多少增加啊，增加了多少倍，而且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的增长。
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话，尤其像刚刚教育杰瑞他讲到自己的父母亲，因为我也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已经带了信徒的又返回大陆的，他们就找没有不知道到底去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给他建议怎么做比较好，因为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一般的三支教会他们的这个神学会不会有太这个 doctrine， 就是他们整个会不会有走样的地方，
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的三字神学啊。每一个神学院里面的老师个人他们有不同的信仰，那么有的是比较基要的，也有的是比较现代的，换句话就是说从前我们讲的比如说灵修院的啊，是比较保守的，也有人在这个三字的神学院里面啊，那么也有过去华北的中华的都有，然后呢也有过去精灵的，过去精灵的呢是信仰最糟糕的啊，那个是所谓现代派的啊，那个啊，那么这些人里面当然我们说有掌权有不掌权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神学观，这一点三字是很宽容的，但是呢必须有一个相同的政治前提，这个是唯一的要求啊，政治前提是必须相同啊，然后神学观你可以不一样，这在他看来就是说，所以啊，也有人曾经问过我啊，这个安息日会怎么样说算啊？我们说在大陆家庭教会把安息日会看作是异端，但是三字是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认为是联合的一个很好的典型，对不对啊？啊，那我们说啊，这个啊，到底怎么来看？当然，我们说对于安息日会到底是不是异端，现在海外的神学也是有很不同的看法。有些也是不把它看作异端的，认为是只是另外的一种宗派而已，啊，那么这个就看你 open 到什么程度了。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在美国的自由派，可以到，我在我们的地方我就听说过，我们的教某一个教会自由派到了美国教会啊，可以到说不承认童女怀孕生子
啊，
可不可能到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吴耀宗从来没有承认过嘛。他就说这种是根本是无稽之谈啊，所以那个但是我们说丁光训从前也曾经这么说过啊，那是在早期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但等到一解放以后他的说法就全改了，他就成了好像是基要派的那种说法，所以连基要派的一些国际会议现在福音派的教会也都请他嘛啊。我们说，所以王明道说了，吴耀宗是不信派，丁光训是伪信派啊，啊，有一点不同啊。我们说，相比之下，我倒觉得吴耀宗还有人格啊，真的，他有他的信仰啊。我们不能勉强一个人的信仰，我可以不接受他的信仰，但是我觉得至少他有他的信仰，他表白他的信仰。丁光训到底是信什么？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也有的人说他现在是对家庭教会也很同情啊，是比如
你刚才提起过这个国际组的异端在国内发传单很多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际组其实是在美国，然后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影响又怎么样？
我们说像这一个呢，我们说现在反正他也死掉了，要不然这个人告起人来很厉害我们说他的那一派吧，在大陆呢我们说呼喊派嘛，是吧，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谁了啊，呼喊派嘛，呼喊派也有好多种不同，在城市里面只是呼喊呼喊而已 啊，可能他们对这个基督的身位也是否定，啊，他们也是导读，但是呢，至少他们还没有说是把他叫做什么主，啊，奉他的名祷告。那么这个呢，只是在农村某一个地方发起。那么发起这件事情的那个人呢，他也是借了这个。你知道，在大陆很多异端呢，你发明一种新东西出来，你自己就可以做头，因为总有人跟你。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啊，分门别类的事难免。为什么？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露出来。有些人要显露自己，你就得要分门别类。大家在一起，你显不出来嘛。啊，那么这个事情在传单呢，他发了大概听说是150万张。在全国各地都发，很厉害啊！他们这个是啊，开了摩托车啊，这个传单在后面，一面开一面飞啊，后面啊，这个好多地方抓到了 啊。我们说结果就是，所以现在后来政府正式下令，就是说要清除邪教，因为他也不能说家庭教会，因为讲家庭教会，现在海外的人不断的反映家庭教会受你们逼迫，是不是啊？那么他也不讲清除邪教，那么这个是正常啊。那么像这种，当然我们说政府要取缔，我觉得还有道理嘛。因为这是你说他要做王了，那个对共产党来说，那不是江泽民就不是啊，这个啊要害怕了嘛，对不对啊？这个中国人最怕的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出啊，什么做王啊，这个啊这个无啊成圣无广啊，这一种当初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出来的嘛，啊，所以这要消灭在苗子的时候嘛。那么这样一来呢，有些干部呢趁机会呢，只要你不参加三自，你就是邪教，要不然你为什么不参加？他说，啊，那这个就，所以有很多家庭教会也就受累。那么我们说这个问题确实，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从属灵的征战来看，其实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嘛。今天他要搅乱福音、搅乱教会，这些都可以嘛，啊，通过这一些的问题。好，还有，刚才好像还有谁问问题？问最后一个吧，好吧，现在五点了啊。
说这个异端这些问题，就在家庭教会里面有多严重？
在家庭教会里面多严重呢？我们说问题是这样来看，就是说有好多讲异端是专门一个讲座可以讲的啊，真的。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异端，对不对啊？我们说在海外的大家，有的人比如说对于安息日会就是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异端我们说道理的异端和里面的工作的人的异端和一般的信徒，你怎么来分？比如说安息日会，其实我有很要好的安息日会的弟兄啊，他们在真理上也很坚强啊，那么我也绝对不会认为他是异端，但是呢，对整个安息日会来说，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说那是一个错谬的。而当这个道理他要来搅乱福音的时候，他要自成一体的时候，他要攻击到一些纯正信仰的时候，那我们说很必然的他就发展成为异端。所以我们说这个异端还不仅仅只是在一个道理上面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衡量，很多方面来考量的啊。那么我们说中国的异端里面呢，当然我们说啊，大家的态度呢，我们说海外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国内有一个重生派，哭重生啊，我们说海外有的国内很多弟兄姊妹把他们当异端，为什么？这些人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都给搞乱啊。但是呢，海外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很好啊，海外也有机构啊完全支持这一个哭重生的他们这一些人啊。那么我们说像这一个，你就啊，那么支持的那一个海外的这一个机构这一些人，他们我们不会把他看作异端的啊。那么认识什么叫异端呢？然后我们说这个真是，我们说今天讲异端真的，我不是这个胡说，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
就换个话说啊，可以说大部分的家庭教会都是纯正的。
我相信就是说家庭教会都是愿意纯正的，但是这些异端的影响确实很大啊，确实很大，而且在人数上很多。我想当海外把它统计中国有7000万的时候，这里面有好多派的人是会包括在里面。异端有些，比如说我讲的那个什么有女基督的，这个是绝对异端，不用说。至于那些呼喊的人里面讲活基督的，也是异端，不用说。但是有些是不讲活基督的，不一致的。那么这些呢，有些呢我们只能把它叫做近异端。然后我们说这个搞灵恩的里面也有些搞得乌七八糟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更牵涉到海外的一些灵恩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啊，现在我们说中国大陆的异端呢，千丝万缕啊，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啊，不是三言两语，也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们说，有些定异端也是很难来定。
还有就是教会有教派吗？
一般来说呢，三字呢说是没有，但实际上呢他暗中控制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卫理公会的会议呢，他派几个老的卫理牧师出去啊，圣公会的他就派老的圣公会的牧师出去啊。那么我们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因为所有的宗派呢都在三字的控制之下啊，所以成了一派了啊，没有什么宗派。那么家庭教会呢，难免会有一种宗派的概念，比如说有一些老的长老会啊什么会的那一些呢，表现呢就是什么啊，受点水礼啦，或者怎么样啦这一些啊。那么至于中国，其实向来在信仰上啊，我们说对于宗派本身的概念不那么强的啊。从前我听到有人介绍，我觉得说得很好，就是说中国人的宗派概念就是说谁是老板就是什么宗派啊，其实不是真正接受他的那一个信条，而是因为接受了他的钱，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由当地的传道人自己搞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过去什么圣公会了什么也有搞灵恩啊，什么这些也都有。为什么呢？啊，他拿的是圣公会的钱，他也不懂圣公会的什么道理，他就是反正是一样的农村的那些在搞啊。那么这些呢都是，那么家庭教会里面的那一个啊，我们说那个异端的啊，我们说有许多呢，我刚才曾经讲过，那就是说因为家庭教会不是组织，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为家庭教会，那么这些异端当然不能称自己为三字了，所以呢就也是称为家庭教会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呢有很多异端的人呢，一开始呢他们都是在三字里面的啊。那么在三字里面这些人，只要三字接纳的，他倒也不是反三字的。问题就是说，三字当然是作为一个组织，这种乌七八糟的道理他不会接受你。那么家庭教会呢，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也不接受，不需要你接受，他自己就打家庭教会的旗号啊。所以我们说啊，而且呢他们就专门到三字里面去啊，我们是不参加三字的，怎么样怎么样，使得三字里面那些人呢跟了他们，结果呢又从三字里出来呢跟了异端。所以也有人来问到底跟什么好一点啊，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啊很可惜，很可惜。好，我想我们啊谢谢大家啊，这个这一课呢我们到这里。我再说后面呢有一些小册子还多着，如果大家要呢可以拿。那么如果有人在这个中国的事工上愿意要跟我联络了什么呢，拿一张我的名片可以跟我通电话啊。那么啊，这个好，我们就到这里啊。